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67章。在故撒的约安娜花园里与几位罗马妇女会面，妇女们都留在原地窃窃私语。约安娜站在凉亭的入口处有些犹豫，于是李蒂亚下定了决心，其余的妇女尾随在后，他们走向耶稣。耶稣正开怀笑着，因为小家伙试图用手捉住水中的阳光却无法掌握，但他还是坚持一遍又一遍。玫瑰般的小口咿咿呀呀地叫个不停。师父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说我们的大师无法过圣善的生活，因为他们都是无神论者。可是他们相信奥林匹斯呀，他们相信，他们的信仰只是外表。如果他们能像那些智者真正相信未施之神，而这未施之神能满足智者的灵魂，即使他无名无姓，即使漫不经心，但只要他们将自己的思想转向那位真神，更何况他远远超越了那些充满人性缺点的偶像。这些偶像是异教徒为了自身堕落的人性需要而制造的。那些智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真神。灵魂是一面镜子，能反射和传达。反射和传达什么，师父？天主。这话很深哦。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。瓦勒利亚被永生的观念所吸引，他问：师父，请告诉我，我孩子的灵魂在哪里？我会亲吻这个地方，就像敬礼圣所一样，因为它是天主的一部分。那灵魂像着光一样，小福斯达想要抓住却不能，因为灵魂是非物质的，然而却存在。你、我及你的朋友们都能觉察得到。人之所以和动物有区别，是因为人有灵魂。当你的小宝贝开始向你表达他的思想时，你可以说，他的理智是他灵魂的表现。当他能用理智去爱你，而不是出于本能，这爱就是出自他的灵魂。当他在你身边成长时，他的内在美德便是来自他的灵魂。但别崇拜他的灵魂，而要崇拜那创造灵魂的天主。天主希望每一个善良的灵魂都成为他的宝座。 但这无形和崇高的东西到底在哪里？在人的心脏，还是在头脑里？灵魂充满整个人，包含了你们，也被你们所包含。一旦离开了你们，你们就变成一具尸体。当人因自我伤害，即犯大罪，即使灵魂死亡，即失去幸福的永生，将被定罪，永远与天主隔绝。所以，你同意那位哲学家说，我们是不朽的，这句话是正确的，虽然他是个异教徒。普罗蒂娜问。我不只同意，更是说，这是应当性的道理，灵魂不死。即人最优越的部分不死，是我们信仰最肯定和最安慰人的奥秘。这奥秘向我们保证，我们来自哪里，我们要去哪里，我们是谁，并消除生离死别的辛酸和苦楚。普劳蒂娜在深思，耶稣看着他，默不作声。他又问：你有灵魂吗？耶稣回答说：我当然有。但你不是天主吗？我是天主，我告诉过你，但现在我取了人性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只有通过我的牺牲，才能解决你们的理智所不能逾越的困难，并拆除了错谬和释放了人的思维之后，我也就能从奴隶中释放灵魂。这一点我暂时无法向你解释，因此在我身上蕴藏着智慧和圣善。我传播智慧，就像在田地里撒种和风中飘扬的花粉一样。当圣宠的时辰来临时，圣善将流向世界，圣化人类，如同打破一个贵重的花瓶。在此之后，那未失之神将成为众所周知的。可是你已经很有名了，谁若怀疑你的能力和你的智慧，就是个邪恶的人，或是个撒谎者。人认识我，这仅是黎明，但当正午来到时，世人将充满对我的认知。你的正午是什么？一个凯旋？我会看见吗？的确是个凯旋，你会在现场，因为你厌恶自己所知道的，而渴求你所不知的。你的灵魂很饥渴。这是真的，我渴慕真理。我就是真理。那么，把你自己给我，因为我很饥渴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 来到我的桌前，我的话就是真理的食粮。如果我们离弃自己的神奇，他们会报复吗？李蒂亚担心地问。女人，你看见过清晨的雾吗？草原被雾气给遮盖，然而当太阳升起，雾便散了，闪闪发光的草地会更加美丽。这同样适用于你们的神奇。可怜的人类思想就像一团雾气，由于不认识天主，同时也需要有信奉的对象，因为信仰是人类永远不可缺少的。所以虚构了奥林匹斯，一个无稽的神话故事。当太阳那真神上升时，你们的神会在心中消散，而无法产生任何伤害，因为他们根本不存在。我们应该经常听你宣讲，我们是绝对的无知，你所讲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，但是会让你厌烦吗？你不能够接受吗？普劳蒂娜肯定地回答，不，不会，虽然只知道一点点，但我已经感觉很骄傲了，起码我懂了一些连凯撒都不知道的事情。那好，要坚持到底，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。什么？你不多留一下？我主，约安娜有些失望地说。不，我不能留下，我还有许多事要做。啊，我原以为可以跟你谈谈我的烦恼。耶稣告别了罗马妇女后已经上路，他转身说，和我一起走到船头，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痛苦。约安娜跟了过来，她说，顾萨要送我去耶路撒冷住一段时间，但我并不乐意，他这样做是因为我已经恢复了健康，他不希望我困在这里。你也一样，为自己制造了一团不必要的雾气。耶稣开始登船并说，如果你换个角度想，在那里可以款待我，或更容易跟随我，你会欣喜地说，是仁慈的天主所安排的。啊，这是真的，我主，我没有想到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要当一个好妻子和要顺服，顺服会给你奖赏。在下一个逾越节，由你来款待我，并有帮助我向你朋友们传福音的荣幸。我的平安常与你同在。船起航了，神事再次结束。